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洁，很高兴又能够在新年的第一天与您一同灵修了。今天是2010年的元旦佳节，在这里孙大中老师和玉洁深深地祝福您，在新的一年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常常可以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今天我们要一起灵修的题目呢，叫做寻宝，就是寻找宝藏。好，先请我们预备好圣经，翻到旧约圣经的箴言书第二章一到九节。箴言书二章一到九节，此刻我要让您跟我一同借着这首由西秀兰姊妹为我们呈现的诗歌《如露可慕溪水》，来一起预备心，领受元旦神所要赐给我们的灵粮。
箴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九节，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侧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他给正直人存留真智慧，给行为纯正的人做盾牌，为要保守公平人的路，护庇前进人的道。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
非常感谢鸿运传道为我们所读出的箴言书二章一到九节。今天我们一起要背诵的经句是箴言书的二章四到五节。 箴言书的二章四到五节，进去说，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上帝。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上帝。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寻宝》。
2008年1月1号，凯斯和他7岁的儿子艾德恩约定，在这一年中每天至少要一起花15分钟去寻宝。记者卡罗斯在美国加州的一份报章中描述了这对父子每天风雨无阻外出探索的经历。一年后，他们收集到了一些钱币、高尔夫球、可回收瓶罐等五花八门的物品，总价值超过1000美元。同时，他们也在寻宝过程中享受了彼此相伴而且饶富乐趣的时光。如果我们下定决心，每天要花15分钟探索圣经中的宝藏，又会有何收获呢？所罗门写道，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上帝，你也必明白仁义、公平、正直一切的善道。成长并非一蹴而就，但只要透过阅读上帝的话并顺服他的旨意，我们就会一点一滴、日复一日地得着改变。想一想，能花时间和天父在一起，实在是我们的荣幸与福乐。当你真心愿意这样做的时候，便会有无数令人激动的发现，最终带领你进到那智慧与生命的宝库中。追寻圣经所藏珍宝，如同矿工挖寻矿床，寻求者就必然得着，能滋养身心之宝藏。上帝真理中的奇珍异宝正等着你来发掘。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可能我们经常从一些的历史小说或者电影里面看到有关寻宝的故事。古代的人，他们习惯将自己的财宝埋在地里，那是因为避免各种各样的打劫。甚至有些有钱的人呢，他们更是将自己的财宝藏起来，他们以为埋在地里是最安全的方法。可是往往埋了以后，自己可能就忘记了确切的地点，甚至有时候因为埋葬了人突然的过世，于是就给后世留下了很多的悬念，甚至是很多寻宝的故事。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疯狂的寻求钱财的时代，人们拼命的赚钱积攒自己的财富，人们甚至将无以计数的财富存储在世界各大银行的大财库里面，觉得这样是最安全最有保障的。但是我想请问，世界哪能为你的财富提供完全的保障呢？这个世界能够用金钱来保护你吗？你所劳碌得来的，最后是不是完全由你自己来享用的呢？今天我们要灵修的主题叫寻宝。这宝贝呢，并不是指这些的财富，这宝贝指的是在圣经里面神所留给我们福音的宝藏。地球所蕴藏的一切金矿宝石都远远及不上上帝话语当中所充满的这宝贝的丰富。那么 上帝的话语，他为什么要我们好像寻宝一样去寻找呢？他并不是向人完全的打开呢？确实，上帝他隐藏了财富在他的话语里面，他到底向哪些的人隐藏呢？其实上帝并不向人隐藏他的真理，但是人却因为自己的行径，使到真理被隐藏了起来。就如在路加福音的十章二十一节，路加福音的十章二十一节如此说：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在这里，主耶稣提到，他向那些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隐藏了神的真理，却将他的真理向那些朴实的如婴孩一般的人显明了出来。福音这个财宝，他在那些自作聪明因虚浮的哲理而自大的人就隐藏了起来，他们看不出救赎计划的美妙和他的大能，因为这些自以为聪明而被虚妄的哲学所吹唱的人不能够见识福音的美善，也不能够经历福音的大能。但对于那些虚心的、具有可教的、诚实的、好像婴孩一般的人，他们却达到了他们所盼望的目标，那就是得到永生。神他也亲自透过他的话语、圣经来不断地向这些虚心求教的人显明他的心意。同时神也告诉我们，他对那些粗心大意、马马虎虎的人是隐藏的。一个人很可能走过宝藏，却找不到宝藏的所在地，甚至他也不会刻意的去寻求宝藏。他可能有更急切的需要，他也不会坐下来静静的思想财富的所在。这就好像我们天天都忙忙碌碌，我们根本不把神的话语这本圣经放在心上，我们常常因为有很多的借口就把这个宝藏给忽略掉了。话语中的宝藏不单对那些粗心大意马马虎虎的人隐藏起来，更是不会向那些不肯悔改、不肯放弃固执己见的人显明。主耶稣他曾经向犹太人提出许多的凭据，他也显明自己就是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救主。但是他的教训呢，是要那些犹太人在他们的生活上做坚决的改变，因为他们看出如果接受了主耶稣，他们就必须放弃自己所喜爱的教条、自己所一贯而行的各种传统。他们不愿意放弃自己的自私心，更不愿意放弃那一些习惯了的不敬虔的行为，要接受这真理的陶造，这永恒的不变的宝藏，其实是要付出代价，甚至做出牺牲的。他们唯恐自己信了主以后，就不能够自己习惯了的那些癖好。因此，当上帝为他们预备了独生爱子主耶稣来拯救他们的时候，他们却不愿意接受他，也不肯相信他。因此我们看到，神话语里的宝藏向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隐藏，也向那些粗心大意没有心去寻求他的人隐藏，更向那些不肯悔改固执己见的人隐藏。最后我想，神的话语也向那些贪爱世界的人隐藏。神的话语在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四十二到四十三节，约翰福音的十二章四十二和四十三节有这样的记载，他说：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人信他的，就是信了主耶稣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心里面信了主，但是口里面却不敢公开的承认他、相信他、确认他是我们个人的救主，往往我们还会因着 迎合一些人的私心和奢望，我们不敢承认我们的信仰。那么其实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获取天国财宝的信心。如今世人在热切地追求属世的财宝，他们的思想充满了各样私心和野心，为要获取属世的财富、尊荣和权势，他们竟将人的教训、各种各样的传统和要求置于上帝要求之上，上帝话语当中的财富是向他们隐藏的，因为话语的财富是向那些贪爱世界的人所隐藏的。
每天灵修读经的五大好处：一，更能意识到神；二，使我们与神亲近；三，明白神的原则；四，神感动我们做正确的决定；五，圣经成为我们祷告寻求引导时宝贵的帮助。
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宝贵的精神食粮。灵命日粮节目鼓励您天天读圣经，时时亲近神。
确实，我们要在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不断地寻求无尽的财富，就需要我们不断地认真地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来灵修、来亲近他。首先，不能够以对真理的推测、以肤浅的知识为满足。圣经它是取之不尽的宝藏，可惜人们没有发现这个宝藏，因为他们没有努力地寻找，直到寻见为止。许多人满足于一种对真理的推测，以肤浅的知识为满足，以为自己已经拥有了一切必要的真理。他们就视别人的言论为真理，因为自己懒惰，不愿意去勤奋地挖掘宝藏。其实很多时候，人的学说和猜想并不能引导人更加地明白上帝的话语。就如在旧约圣经的约伯记42章第3节，约伯记42章第3节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确实，约伯他在神的面前承认他自己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那些自以为明白了哲理的人，认为必须有了他们的解说才能够开启真正的智慧的宝库，这样做可能令人误导。常常人会用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想法，费很大的力气去解释他们自己也难以明白的经文，但是常常他们的解释往往反而使问题更加的混乱。就如祭司和法利赛人，以为将自己的解说加在上帝的圣言上就能够做出重大的贡献，但是当时主耶稣却论他们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这一切都是可以在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22章29节以及马可福音的7章7节找得到。因此我们看到，我们寻求在话语里面的财宝，必须要认真研究，要谨慎地来考察，对真理得出清晰与明确的理解，这绝不是一些懒惰人可以得到的奖赏。凡想找到真理财宝的人，必须自己亲自地去挖掘，如同矿工采掘地下的宝藏一样。而那些没精打采、不冷不热的工作的人，是不能够找到真正的宝藏的。固然有一些的经文，它的意义非常的显明，它读起来也是非常容易的理解，但是我们知道还有很多经文需要不断的去咀嚼，要细心的去考察，并且耐心的去思索。圣经中最有价值的教训并非得自偶然，它乃是一些重要真理的贯穿，它不是急躁的草率的读者所能够识别出来的，因为当中有许多的珍宝隐藏在深处，唯有那些勤恳钻研、 不断地去寻求神，不断地要得神宝藏的人，才能够最后得到完整的宝藏。除了我们耐心地、细心地去考察，同时呢，我们也要成为一个放弃故旧、顺从真理的人，这样才能够真正地明白神的话语。当我们有了先入之见，有了一些固有的成就的观念，我们就很难理解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常常跟我们的思维是有冲突的。因此，神的话语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又如此的教导。罗马书的十二章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时刻有一颗警醒、顺从神真理的心，让我们能够放弃固有的观念，能够被神亲自的光照，才能够得到新的认识。如果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单单只是为了辩护自己的意见，那么我们绝不能够得到真理，因为我们查考的目的是错误的。如果在查考时有所感悟，看出自己原来所持的见解与真理不符，那就千万不要以我们自己的想法来曲解真理，迁就自己的意见，乃是要领受从神那里的光照，来认真的，来按着神的心意，按正道分解真义。因此我们必须要有一颗敞开的心，让圣灵亲自的来教导我们。有了一颗顺从的心，我们也要结合信心，结合一颗悔改的心，这样才能够真正找到宝藏所在。人要相信主为这个世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这件事很多人还有疑惑，这并不是我们可以凭着理性完全可以明白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超越我们理性神的奇迹。我们必须凭着信心来接受主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个真理，就好像亚伯拉罕的信心一样，它是与他的行为相结合。经上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真正的信心就是要完全的相信上帝，相信他的应许是可靠的，相信他的旨意是美好的。这样的信心就必然会产生我们顺服的行为，这也就是他所命令我们要去行的，要以爱来遵守神各样的诫命。最后，我们也要因着圣灵的启迪，来让神的话语亲自的彰显。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应当祈求圣灵不断的来光照我们，以便可以查明并且赏识当中的财宝，因为神的话语实在是太丰富，是我们用理性、用头脑难以完全的明白，只有借着神他自己，借着圣灵的启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赏识当中的财富。亲爱的朋友，此刻以及我要鼓励您，在这新的一年当中，要不断的有这样一颗心智，不断的去寻求在话语里面的财富，因为当我们不断的挖掘以后，我们就可以发现那丰丰富富的宝藏近在眼前。就好像神的话语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所向我们展示的，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神的话语是多么的宝贝，它就让我们看到，当我们认识这位真神，认识这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拥有他所赐的永生。神的话语不单有很多的应许，有很多的赐福，更有很多的警醒，让我们在生活上、在工作上、在各样的处事上，都能够因着他话语的警醒，使我们少走弯路，少吃苦头。是的，神的话语 就是那隐藏的宝藏。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带导，使我们一起同奔天路，行走在这一条挖掘宝藏的道路上吧。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借着你今天话语的启示，在箴言书的二章三节，让我们明白，寻求你的话语就如寻求宝藏。你说，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上帝。是啊，主，我们活着，难道还有比认识你更重要的事情吗？因为认识你，认识你所差来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着你所为我们预备的永生的道路。谢谢恩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认识你这一位赐永生的神。我们如此祷告感恩，乃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最后，让我们继续借着我们所熟悉的这首诗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来一起向主祷告。
主啊，唯有你鉴察我，唯有你认识我，我需要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力量，成为我的引导。
哦，主，求你保守我的心，我的意念，使我能够遵循你旨意。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